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讲道。孩子们，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悠悠郁郁，子居啊，今天子居和子安都坐在前面。OK， 伟杰有没有带？今天在哪里？伟杰举手。啊，好，很好。OK， 还有啊，宋华在后面呢、啊，对不对？还有谁？雨开是不是？好，雨开是不是？你在后面，你躲在后面呢。OK， 叔叔要跟叔叔问你们呢。你们有没有看电影啊？有没有看？有时候有没有看卡通片？有 superhero 就是超人。你们最喜欢的 superhero 超人是谁？有 X-Man 有没有 ？Batman， 蝙蝠侠啊，然后最近还有 Superman 超人。Spider-Man 蜘蛛人 Iron Man 是不是叫钢铁人呢、啊？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来，你们讲，大大声讲。Spider-Man Iron Man 你们最喜欢谁？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也算了。Thor 哇 Thor、Underdog 我不认识他。OK， 告诉你们这些的 superhero 叔叔也蛮喜欢的，不过很可惜他们都是假的。OK， 叔叔也是很喜欢，但是他们都是什么假的？在叔叔里面心中有一个 superhero， 是我每一次我坐下来我看电影的时候，我看到 Batman、X-Man， 我看到 Superman 的时候 ，Transformer 的时候，我心中的这个 superhero。我就知道他是谁，你们猜他是谁？你猜叔叔的 superhero 是谁？对呀、耶稣，耶稣基督是我心目中的那一个的英雄，耶稣是我心目中的那个位的拯救者 superhero， 他是真实的，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原不属这个世界的，耶稣是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在天上，然后为了我们，他来成为了人，然后他为我们赢得救恩哦，他为我们征服了死亡 ，He conquered death for us。如果你现在出去，你被车撞了一下的话，你还可以活过来吗？可以吗？你如果从这里还蛮高的，你跳下去的话，你还可以活过来吗？啊？但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有一天一定会活过来，因为耶稣为我们征服了死亡，耶稣就是那个 superhero。 那我问你们呢，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是。你怎么知道是真的？你有看过耶稣吗？没有。你有看过耶稣吗？没有。你有看过耶稣吗？没有。星星有看过耶稣吗？没有。这样你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的啊？因为圣经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圣经讲的就一定是真的啊？你怎么知道？大人，我问你们，你怎么知道啊？我信就是真的，这样别人信佛是真的，结果佛就是真的吗？是不是？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How do you know that Jesus is real? You never see him before. How do you know?你怎么知道？因为圣经告诉你，但为什么圣经告诉你，你就要相信呢？很好，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 ？How do you know the Bible is God's word? How do you know? 你必须要有圣灵在你心中做见证。You must have the Holy Spirit inside testifying that.The Bible is God's word. 你必须要有圣灵在你心中说圣经是上帝的话，你相信，不然你没有办法知道。子居好不好？子居子安好不好？要有圣灵告诉你，这是圣经就是神的话，不然你没有那个的见证，你没有那个的肯定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认识耶稣就是拯救者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向我们内心做见证。 好，今天我们来要看这段的经文，我们来到了马太福音21章1节到第11节，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传讲马太福音大概有5年，啊，所以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今天来到的马太福音21章1节到第11节，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求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宽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与罪恶。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在言语、行为、思想上，我们都得罪了天父上帝。但你如今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你做那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你无时无刻的为我们代求，我们谢谢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有圣灵帮助我们，赐福我们，教导我们，责备我们，使我们得建立，得安慰，得盼望。主，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求恩，你圣灵真的在我们心中做教导的工作，透过你的话语指点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今天真的恭敬仰望的交托，再一次的交托，求主你充满我们，求主你充满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这就是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我们来看，首先看经文，马太福音21章1节。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的伯法奇那里。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立刻就会看见一头驴拴在那里，还有小驴跟他在一起，把他们解开牵来给我。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要说主需要他们，他会立刻让你们牵走。这件事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来到橄榄山的伯法奇那里。这里就是在远古的时候，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的整个的一个的图像啊。那结果橄榄山在哪里呢？橄榄山就在这个的角落。所以耶稣那时候行走的时候已经靠近耶路撒冷城了，他在橄榄山附近啊。今天的橄榄山大概是从耶路撒冷城往那一边看的时候，那个橄榄山是这个样子。当然这个的照片可能是20-30年前拍的。大概橄榄山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斜度哦。耶稣就在那里附近的一个的城，然后他要进入耶路撒冷了。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一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大约5天后，耶稣就要被杀。所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大约五天之后，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所以你就看到，当你仔细的看所有的福音书，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时候，你都会看到福音书的作者们，他们用大量的篇幅来细述耶稣最后5天所发生的事情与教导，因为他们所关注的是耶稣的受死，耶稣为我们受苦，耶稣为我们受难，耶稣的救赎。所以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在等待着耶稣的是一群的祭司，还有大祭司、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他们在等耶稣。他们等耶稣什么？他们等耶稣是要杀他的。所以耶稣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危机重重的，就好像要进入一个虎穴，然后所有的人要迫不及待要等着要杀他。所以这些的这个的大祭司、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啊，这些的文士、律法师，这些人是谁呢？就等同于今天的主教、牧师、传道人。他们自称他们是敬拜上帝的，但是真正的上帝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他，他们鄙视他，他们要杀害他。他们为什么要杀害耶稣呢？因为他们妒忌耶稣，因为耶稣一来的时候，你看到群众汹涌的就这样跟随着耶稣。他们恨耶稣，因为耶稣经常把他们错误的教导指责出来，责备他们，他们不愿悔改。 他们也害怕耶稣兴起一场的革命哦。你知道当时候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背景是整个的耶路撒冷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他们已经没有王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打个比方，在新加坡好久啊，几十年前我们被日本侵占的时候一样，亡国了，明白吗？所以当时候的整个的以色列，耶路撒冷是那个的那个城市啊的 city， 那个整个的城市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们，他们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兴起一场革命。如果他耶稣带进去的时候兴起一场革命的话，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罗马人就会什么？把他们全部消灭掉。也这是为什么后来大祭司、祭司们、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都要把耶稣除掉。他们为了要保护圣殿，他们为了要保住宗教，他们为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他们认为他们的国，然后他们决定把耶稣杀掉。在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之前，只有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的记载，就是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医治了一个人，他使这一个的人从 死人中复活，他就是你们猜是谁？拉撒路，很好，他就是拉撒路复活。所以在整个一段的记载之下，你就会看到为什么这些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的祭司、文士、律法师要把耶稣杀掉。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1章45节到48节。约翰福音11章45节，有许多人到玛利亚那里去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但他们中间有些人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告诉他们，于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召开公议会，说这个人行了许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注意看啊，我们若让他这样，所有的人都会信他。他们的关注是什么？罗马人就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除灭我们的民族。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里面所有的这些的宗教家、这些的领袖、宗教领袖，他们害怕耶稣进去的时候，他称为王的时候，耶稣带领造反的时候，罗马人就会用武力镇压，结果除灭整个以色列。所以你仔细的来看后来53节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那你看到53节的时候他说什么？从那天起他们就想要杀害耶稣。虽然耶稣死，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虽然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是真的是一个在埋在坟墓里面4天了的人复活，但他们拒绝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那要来的基督。弥赛亚是什么呢？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是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那基督是什么？受膏的什么？祭司、君王、先知，好吗？所以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那我们每次唱诗歌，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祭司，受膏的祭司、君王、先知，好吗？所以耶稣他当他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请你们有这个的概念，就是他要进入一个虎穴，他要进入一个要等待着要杀害的他的一个的城市。就好像当时候很远古的时候，1000多年前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叫做汉人？因为有一个人叫刘邦啊，然后啊他后来统一了整个中国。当时候如果你们晓得这个的啊，你们有时候看电影，你们应该会懂一些中国文化，对不对？刘邦为了要自保，结果他去了一个的地方，叫一个不是一个地方，他去见这个楚霸王，这个项羽。结果这个他去见他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场的宴席，后人称为就是鸿门宴，就是去了之后真的是虎视眈眈，他随时会丧命一样。 所以刘邦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要想要自保。但是耶稣进去这个的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自保，他是为了要去那里收拾。耶稣的目的进耶路撒冷城就是为了要收拾，跟刘邦是不一样的。刘邦是为了要自保，刘邦是他希望他可以活，他结果他真的活了下来，结果他打败了项羽，打败了楚霸王啊！你们看这个电影《鸿门宴》，你们有没有看的？有没有看电影？啊，我们新加坡人的话，我们的那个历史比较低一点呢，有点脱节。所以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他是要去受死。好，我们来看呢，仔细的来看。耶稣走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来到橄榄山伯奇法那里，耶稣派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立刻就会看见有一头驴拴在那里，还有小驴跟他在一起，把他们解开牵来给我。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要说主需要他们，他会立刻让你们牵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看注意到，就是整本的福音书里面，耶稣往往他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是走路的。但此时他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骑一头的小驴进城哦。你要知道，耶稣当时候他在世的时候，他并不富裕，他不富裕 ，he's not rich。所以他不富裕，他需要一头小驴的时候，他怎么呢？他要向人借。在记载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清楚的看见是耶稣向那个人借，他透过他的门徒向那个人借了一头的小驴，让耶稣骑着小驴进到耶路撒冷去哦。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要说主需要他们，他会立刻让你们牵走。这有可能是耶稣之前他跟那个的人他事先安排好了，但也有可能是一个的神迹，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耶稣怎样安排，或者是一个的神迹。总而言之，就是耶稣借了一头的小驴，让他骑了进入耶路撒冷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仔细的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因为这个的事件是蛮重大的，是记载在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里面。在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里面，你就会看到里面福音书所记载的是一头驴。但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看到马太记载的时候是几头驴呢？啊，底下你们会看哦，几头驴？你们猜？两头驴哦，啊，没有在这里啊，底下是在下文里面，你会看到是有两头驴。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时候是两头驴，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是一头驴。啊，为什么两头驴呢？那有些人说，哎呀，圣经是不准的，你看。啊，这里讲两头，其他的讲一头，到底是一头还是两头？很简单呢，因为马太他有他的观点，他记载他所看见的，其他的那些的，好像路加他们有选择性的记载，耶稣所骑的是一头小驴，马太选择性的就让我们看到，就是当时候其实是有两头驴，虽然耶稣骑的只是那小驴而已，啊一头，所以我们一头。可以应该是认为是应该是驴妈妈，一头小驴，还有一头是驴妈妈。为什么呢？有可能呢，我只是做一个的推测，有可能因为耶稣要骑小驴，这个小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如果一个没有人骑过的一个的小驴，耶稣骑在上面的话，那个小驴可能会急躁，所以有可能就是耶稣进城的时候，骑在小驴的时候，驴妈妈就陪在旁边，让那个小驴能够安心，然后这样进入这个的城哦。所以在马可福音11:2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骑的那一头的小驴是没有人骑过的，就是第一次耶稣坐上去的。哦，你想想看，如果我不知道有谁有养过马这些，但我知道如果那个马是没有人骑过的话，你这样骑上去，而且是小马的话，那个马可能会什么害怕。所以以至于为什么马太在这里的时候，他有记载说，其实在那里有两头驴，一头驴拴在那里，还有小驴跟他在一起啊。我看到了，在第二节，你们看到吗？所以是两头驴，但耶稣其实真正所骑的只是一头的小驴哦。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向人借驴哦。 然后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三节的时候，马可就记载了另外一个的看见。耶稣就告诉吩咐门徒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你们就说主需要他，并且要快会送还到这里来，并且很快会送还到这里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跟人戒律，然后他进城，然后他透过门徒说，答应说他一定会把这个的小驴还给人。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样的东西，就是耶稣向人戒律，他有需要，然后他向人戒律。然后我要做一个的教导，就是有关戒东西的教导。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的坏习惯，我不是说你们，因为我还不太认识你们，但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的坏习惯，就是他们很长的时候随意戒东西，有没有？为什么我说是坏习惯呢？因为每一次戒东西，其实也不是真的很需要，但是每一次戒东西，但你们戒东西的时候，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效法耶稣一个的这个好榜样。耶稣透过门徒做什么？并且很快会送还到这里来。耶稣透过门徒说，他戒了这头驴之后，他会很快就送还这一头的驴哦。所以如果你们跟人借东西的时候，你们要还，有借不还呢，那个就什么感情就散了。有借有还感情还有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对不对？如果你有借不还，你说你以后你还会借他东西吗？但我知道，就是我在我曾经中我的一些的经历，就是有一些人向我借钱哦，我借了给他之后，后来他不还我然后不还我，我也可能有时候不好意思去追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提醒一次两次，然后他不还哦，一次还你一点点，然后他后来每一次要好像我要厚着脸皮这样去追我的他所欠我的。那你说这个人以后他来要跟我借钱的时候，你说我会借给他吗？我不会借给他了，而且那个感情已经什么就会散了，因为他也不好意思来找我，真的。所以小孩子们，你们在学校的时候，你们不要随意的乱跟朋友借钱，除非你们真的有需要。 Gabriel 听到没有？你们不要随意的跟朋友借钱，如果你们借钱的话，你们一定要什么还，但是不要随便的跟人借钱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当你们借钱给人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有一个预备心，就是你们借人的时候那个人不会还你。因为如果那个人跟你借那个东西，如果你没有预备心说他不还你的话，我是劝你最好不要借，因为很长的时候，有时候人家会忘记还你，或者有一些人真的就是那种坏习惯，他借了他不还。如果你没有预备心，就是你借了这个的钱之后，你借了给他之后收不回来的话，你最好是不要借。或者你借某样的东西，就是你这么的珍惜他，说如果他弄坏的话你会气到要把他杀的话，你杀了他的话，你最好是也是不要借他，明白吗？所以你们要借人东西的时候要有预备心。但有另外一个的极端，就是我们要小心，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需要，有一些人是可能比较像我一样的，就是我们比较爱面子的，比较爱面子的人，就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也不会开口跟人家借的，真的。因为什么？除非真的是走到走投无路真的没有办法才很不好意思借。但你看到耶稣他有需要，他就向人借，他借的时候他必定要把那个的小驴还了。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为什么要借他借驴进小城？耶稣为什么要借这个的驴进城呢？为什么？ Why did Jesus borrow the donkey to go into the city? 为什么？为什么？其实经文上有记载，但其实起初门徒并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借小驴进这个的城哦。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门徒说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后来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明白的。然后马太在耶稣复活之后他明白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说，这件事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 your king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了。他是温柔的 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所以当马太说这件事情应验了先知所说的时候，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时候，就这个的先知在大约主前520年的时候就记载了这个的事情，就是耶路撒冷城在等待一个的王，然后这个的王来到这个的城的时候，他是骑着小驴进这个城的，所以耶稣要借这个的驴，骑的这个的驴进到耶路撒冷城，以至于那些熟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明白说啊，耶稣就是那要来的王，上帝透过先知应许那个要来的王就是耶稣了，他是骑着小驴进城的。所以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的时候，撒加利亚先知在主前，就是耶稣前520年，大约耶稣前520年的时候，撒加利亚先知就这样的说，西安的居民啊要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所以你看，上帝透过先知说，你们等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啊，大卫是之前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的王，合神心意的王，上帝透过大卫，后来所罗门告诉他们，将来会有一个的人永远坐在宝座上。啊，后来他们看旧约的时候，他们明白这个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所以耶稣也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因为他真的是沿着大卫的那个的脉，那个脉一层相传的来到耶稣那里。所以耶稣骑着小驴进城的时候，如果他们想起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稣就是那要来的王了。你知道，如果当时候每一个的君王他们如果入城的时候，你们猜他们往往骑的是什么？马。他们就是君王往往进到城里面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骑的是马，他们骑的不是驴哦。如果是君王的话，我会选择什么？骑马。这个是马，美不美？美。我给你们看驴哦，因为新加坡人很少去动物园，不懂什么，尤其小孩子不懂什么驴。驴是这个样子的，奇丑无比，又小又矮。这个是什么？驴。但耶稣骑的不是驴哦，骑驴还好啊。耶稣骑的是什么？小驴。你看小驴，耶稣骑小驴进城了，然后应该是驴妈妈就在旁边，然后骑小驴进城了。所以如果是君王呢，往往他们是骑着高大的马进城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旧约的圣经里面，曾经有一次是大卫要高立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的时候，他让他的儿子骑那个骡子哦，骡子是驴的一种哦，就是公驴跟母马生的，叫做骡子啊，应该是 mule， alright， 骡子进城哦。那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骑的这个的小驴，但往往当时候的君王都是骑马进城的。以今天的角度来说，如果是君王的话，他驾的是这样的车进城啊，总统吗？对不对？或者这样，这个才有什么君王的气势，对不对？如果你像国家的首领、国家的领袖驾的是这种小车啊，你就笑他了，对不对？你会什么鄙视他？你就看到耶稣，你就看到上帝，他就安排，就耶稣真的是骑着一个的小驴，以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就是驾着一个小小辆的车，很卑微的，很平安的进入这个的城。所以小驴所象征的是，它是一个温柔的，是和平的，是卑微的。然后耶稣就这样的进城了。耶稣进城的时候，他是要告诉这个的城，因为你骑着小驴的时候，是让人看到他是平安和平的方式进来这个的城的。他不是以高大威猛的这个的战马进入这个城要征战的， 耶稣所彰显的是很不一样的，他是温柔的，他是温柔的一个的君王。如果世界的领袖都像耶稣这样骑这种小驴进城的话，他们会被鄙视，他们可能甚至被看不起，你看孩子都会笑哈哈哈哈哈。那结果你就看到整个天国的精神跟世界的精神是不一样的，整个的世界的精神是这样的，彰显威武、宏伟、尊严、威猛。但天国的精神，耶稣来的时候他是骑着小车进城的，他是温柔，他是平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是我们真的很难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但有一天耶稣还要再回来的。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耶稣不会再骑着这个小车进来的，他不会再骑着小驴进城的。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会有大荣耀，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就会有大荣耀降临。在马可福音13章26到27节说，那时他们看见人子满有能力和荣耀，驾着云降临。耶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他会驾着云降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这里说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时发令有声音，有天使长的呼声，还有上帝的号声，那些在耶稣里的人必先复活。所以耶稣是会从天降临，然后他会骑着云荣耀的再回到这个的世界。所以第一次的时候他是骑着小驴他进城的，但第二次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是满有荣耀的降临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六节的经文。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牵了驴和小驴来，把衣服搭在他们上面，耶稣就骑上。有一大群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从树上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呼后拥的群众喊叫着，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当唱何善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起来，他们问这人是谁，大家都说这就是那先知耶稣，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进城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对照，在城里面的那些宗教领袖是要等候要杀耶稣的，但这些的群众他们却很欢呼很喜乐的，哇，他们就把他们的衣服，你想想看，如果你们有外衣的话啊，你们有那些的 jacket 啊，就丢在那个的马路上，然后迎接耶稣，然后把那些树枝的那些树全部砍下来为耶稣铺路，然后结果喊啊，何善啊，何善啊，何善啊，何善啊是什么意思呢？何善啊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也是赞美上帝，何善啊，他们很吵闹，很高兴，很欢呼啊。那你为什么这些的群众就这么多的群众，这些群众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欢呼来迎接耶稣呢？其实就是在耶稣那时候使拉撒路从坟墓中复活过来之后，在约翰福音12章18节的时候，你就看到群众因为听见他行这样的神迹，就去什么迎接他，因为耶稣行了很大的神迹，让一个死人从死里中复活，结果群众听见了，哇，很高兴啊，很欢呼，哇，这是从来没有发生的一个的事情啊，已经好几千年前了，没有先知像之前的先知这样让死人从坟墓里面复活过来，耶稣来了，他们就欢呼，他们就迎接他，他们很高兴啊。结果你看到当时候的门徒，他们没有钱买那个马鞍哦，结果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放在这个的小驴上，让耶稣骑上去。耶稣没有那个钱买那个马鞍 the saddle， 所以耶稣就坐在那个小驴上面啊，然后是衣服做那个马鞍，然后他这样骑着这样小驴进去，然后所有的人就高唱何善啊，何善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上帝所应许那要来的王，所以他们在欢呼，他们在歌唱哦，他们认为拯救的时间到了，整个群众认为说拯救的时间到了， 他们所认为的拯救，你们猜是什么？他们所期待的拯救是什么？打败罗马人，把罗马人赶出去。所以他们喊和善啊和善啊，就好像当时候在中国或者在新加坡，当时候日本被打败的时候，哇，在期待日本被打败的时候，哇，一打败的时候一宣布说每个人哇放鞭炮，哇庆祝这样，啊，或者当时候中国有解放的时候，哇庆祝。所以他们在等待耶稣，就是说耶稣说哇来了，拯救的时候来了，我们终于要推翻罗马的王朝了，我们终于要有我们自己的王了。因为我们可能没有亡国，我们不懂什么叫亡国的心情啊，就是你这个国已经失去了你这个原本有的这个的自由，你所期待的就是能够恢复你自己的国。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喊何善啊何善啊，是归于大卫的子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意思的就是说，他们说上帝啊，拯救的时间到了，上帝啊，拯救的时间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有群众，一大的群众在欢呼歌颂拥戴耶稣，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表面的，而且是非常暂时的。很可惜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么多的群众欢呼拥戴耶稣的时候，五天过后有一些的人是在群众里面高喊把他钉十字架。这些的群众他们拥戴耶稣，爱耶稣，欢呼哇庆贺，但为什么五天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变成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可见得当时候的人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非常表面的，甚至包括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完全的。群众心目中的耶稣和基督那个君王，大卫的子孙那个的君王，跟真正耶稣要来完成的使命是截然不一样的。耶稣是不是真正耶和华的拯救？耶稣是不是那个要来拯救的王？是不是？是。耶稣来是要拯救世人的罪，但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高唱何善啊何善啊，哇上帝拯救上帝拯救的时候，他们心中所要的是什么？哇，解放的时候到了，我们终于可以得到自由了。所以结果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非常的表面，他们对耶稣的拥戴也是非常非常的短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的现象。我很可惜的是，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看到在新加坡里面，有一些的大型的教会，好几万人哦，他们都在那边唱何善啊何善啊，他们欢呼，他们拥戴耶稣，但是有时候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害怕。因为我害怕什么？因为我害怕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的表面。怎么的来说呢？在新加坡有一些的，就是万人的一些的教会里面，他们所传的耶稣就是你信耶稣，你百病得医治；你信耶稣，你一定成功；你信耶稣，你一定发财。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所信的耶稣跟他这个真正的耶稣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天就是拒绝耶稣、出卖耶稣的人？有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很小心。我希望你们能够认清圣经中这个真实的耶稣，知道耶稣来拯救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行了神迹，我们有两个癌症的，他们都后来我们祷告他们都好了，但是不是所有患病的我们后来祷告上帝就一定要医治？不是的。但我们知道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他每一天所传扬的就是每一天就是医治，只要你信就一定能医治，你信就一定会发财，你信就一定会成功。但结果他们是有许许多多的人 我害怕的就是他们所对耶稣的一个的拥戴是暂时的，而有一天他们会出卖耶稣，他们有一天会发现，哎，这个跟教会所传的耶稣是不一样的，信了有什么用？如果你认为信耶稣是有用，我告诉你，你很可能还不认为，不太认识耶稣，因为你所信的耶稣是因为有用，所以我信耶稣，这是很危险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慢慢的讲福音，为什么要传讲耶稣？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要正确，如果不正确的话，有一天我们对他是一种的失望。在我的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看到，因为我的周围有很多的中国的学士同学们，之前每次听到他们有一个的口号，因为他们很爱中国，他们很爱中国的时候，他们每一次就认为说只耶稣能救中国那时候我是觉得，哎，对，蛮不错，耶稣能救中国。但是后来我慢慢的越来越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耶稣不是要来救中国的。耶稣能够救中国吗？他有能力救中国可能我们新加坡人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国需要拯救吗？中国不是世界经济的强国吗？他们到底在讲什么？耶稣要救中国但中国，你们那些中国的，等一下你们去问那些中国来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就能够明白拯救什么。但结果耶稣不是要来救中国的。耶稣有救中国人吗？有。有救新加坡人吗？有。有救世界各地的人，但耶稣不是要来救某一个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要非常的清楚。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否就是那圣经中的那位的耶稣？如果不是圣经中的那一位的耶稣，有一天你会很失望的，你离开。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苦心的一直劝你们，我为你们的灵魂担心，因为你们有时候看不见你们所信的那位的耶稣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这一段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从当时候的背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反省我们最后一样的事情就是我很难体验，就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整个的一个的一个的心情你要耶稣他要进耶路撒冷城是为了什么？要受死，门徒也不能够明白，这个群众有那么多人在欢呼哇，和善啊，拥戴他，爱他，但后来是有许许多多人要出卖他，要杀他的。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不会孤单？会很孤单。很长的时候，当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你后来会发现，你会很像耶稣一样。纵管有时候有许多人的拥戴你，但有时候只是暂时的，后来他们可能会恨你，讨厌你。是很孤单的进入这个的城，他所要背负的这个的重担不是那些的群众所能够明白的，群众是不能够明白的。那结果他是要背负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的重担，然后他进入这个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其实耶稣他从来不在乎人的一歌颂拥戴赞美的，人的赞美拥戴歌颂往往有时候是只是暂时的，耶稣只在乎上帝，天父上帝怎样的来看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的侍奉的光景，你像耶稣一样，你要进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而这个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是要你死的话，而你会面对众叛亲离，所有那些你的同工都不能够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但你却清楚知道这是上帝要你行的时候，你是孤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是独自一人的，因为耶稣也曾经这样的来行。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为了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为着要爱我们，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城。虽然整个的局面是好像是很庆贺的， 很高兴的，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表面的，因为五天之后他们就要把耶稣杀死了，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只能定睛看着上帝，你不要看着人，因为有时候甚至包括我自己，当我侍奉的时候我看着人的时候，我往往得到的就是失望，失望，失望。所以你们侍奉神的时候，你们也不可以看着我，你们如果只把你们的焦点放在我李建发的身上的话，你们会得到的就是 I guarantee you 失望，失望，失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侍奉的时候，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定睛天父上帝的旨意来行。有时候是孤单的，有时候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也没有人能够赞赏的，甚至你可能你教出来的学生他们也不能够明白的，但无所谓，为了天父上帝的旨意，耶稣就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五天之后他就要被杀。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是那何沙那，耶和华拯救。他为我们进入耶路撒冷城，就是因为他要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我们众人赎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认识耶稣是谁吗？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问自己一个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不能赞同我，不能够认同我，他们也不能够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反对我出卖我的时候，甚至我知道我做这个的事情之后是上帝的旨意，后来我所要得到的结局是失败死亡的话，我会继续做吗？我有可能不会继续做，因为我不是耶稣。但有可能有一些人愿意，但耶稣就这样的为我们，他为天父，他为我们，他就进入耶路撒冷城，五天后他就被杀。这就是耶稣当时候的光景。我们现在用一段的时间，我们低头，我们来感恩，我们感谢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来体验感受耶稣当时候整个的心境。他清楚地告诉门徒，他进耶路撒冷城就是要受死，而且他会被杀，他会被凌辱。但是在众人的欢呼声之下，门徒不能够明白，群众也不能明白，但耶稣就自己独自一人，他就承担他要做的事情。愿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来感恩，我们祷告，然后我做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我还是要坦诚这一段的经文的意义，我是没有办法深入的体验，以致我没有办法的深入的讲解出来。主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明白你当时候的心境，你为什么要背着十字架进入整个的耶路撒冷城，你是如何的谦卑温柔的骑着小驴进去，在众人的欢呼之声的时候，你却清楚你知道你约五天之后你就要受难，你要被人众人拒绝，被众人出卖，你甚至要被杀，为的就是要赎我们这一群的罪人。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你就是那何沙那，耶和华拯救。你有一天还要再回来，我们就这样的等候你。有一天你再回来的时候，你会驾着云荣耀的再临。主啊，我们就在等候这一天，盼望我们所有众弟兄姐妹对你的认识是清楚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对你的跟随是真实的，盼望我们真的能够真心的竭力的来认识你，透过你仆人在圣经中所彰显的你，以至于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是偏差的，我们对跟随你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私心，我们对你的认识跟你的跟随对你的信心都是正确的。主啊，求你接近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的人。主啊，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我们也当我们面临孤单的时候，我们不泄气，让我们能够有能力的像你一样勇敢的就这样骑着小驴 要往哥哥他去，这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那主啊，你就给我们这样的力量来侍奉你到底。因为当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得到的是失望。主啊，求你开恩，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因为今天我们